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华新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欢喜快乐的聚集，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生命的粮，也得到生命的方向。愿神的话语就这样的来引导我们的生命，也塑造我们的生命。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呢，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二十八节。但以理这个人呢，是犹大支派，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他是犹大支派的。他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他的这个经历啊，也是充满了审判的信息在其中。但以理在犹大王约西亚年间出生，年纪轻轻就背井离乡了。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啊，在那个异邦的社会，在那个异邦的文化当中载浮载沉，惊风沐雨。那但以理书这本书卷呢，就记录了他的生命故事。这本书一共有十二章，前六章是一大部分，后六章是一大部分。前六章啊，是按照时间进程来排的，他讲但以理的生命经历，这个是什么呢？是一种历史性的描述。后六章就不一样了，下一次啊，进入第七章就不一样了。后六章啊，天马行空，瑰丽多彩，他描述但以理头脑当中的意象。所以前六章是历史性的，到后六章呢，就变成是先知性的。今天我们讲的呢，是前六章历史性描述的最高峰。这前六章经文呢，每一章都以君王的名字开始，似乎君王才是历史舞台的主人嘛。最开始，犹大王约雅敬，犹大王约雅敬呢，就引出了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一出来，就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连着四章啊，都是讲尼布甲尼撒的事情。可是到了第五章，一个新王的名字一下出现了，是谁呢？如果你还记得，叫伯沙撒。当伯沙撒的名字一出来，尼布甲尼撒立刻隐去不见了，让人感到历史啊，那个车轮不停地转动，人的生命短暂呢，转瞬即逝。就所谓古人说的“百代兴亡朝覆暮，江风吹倒前朝树”。进到第六章，一个新王的名字跳出来了，这个吹倒前朝树的新王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大利乌。这个有一个总结在投影片上啊，神是我的审判者是但以理的名字。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大利乌王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我们先念前面的三节。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第五章的结尾啊，他写到说什么呢？说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个就是在主前539年10月11日的晚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大利乌呢，建立了地上，就是在当时啊， 在地上有史以来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国家，其中囊括20多个分立的国家或民族，那个版图也很大，覆盖了波斯、巴比伦、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北非和甚至到了印度的边界。这个国家的疆界大了，族群多了，它就不容易管理啊。这个大力乌呢还是很聪明，他搞了个分区治理制，设立了120个总督，让他们分成区了以后各自去征收税赋，而且呢在这样分区治理就防止了区内的人呢造反。这些总督啊权力都很大，而且他收税嘛，他又经历巨额的钱款，大力乌很担心这些人。担心这些人什么呢？担心他们贪污，担心他们贪污使大力乌的财政受到亏损，所以他在这些总督这个之上呢又设了总长。这个总长啊，要用香港的话说应该算是廉政公署，要用他们中国大陆的话来说呢，这叫中纪委。中纪委哈，是监督这些总督的工作的。那我们可能会想，这是大力乌国家的事情啊，他怎么让但以里做总长啊？比总督的位置还高。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但以里的位置是很不寻常的，他的经验很多，他的智商很高，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些年过来，但以里前前后后服侍了2个王朝的2个国家的7个不同的君王。而且呢，说到他的经验很多，他的资历很丰富啊。如果大家回想，你去读从第一章开始读起，你知道但以里刚来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毛孩子，10几岁啊，然后进入这个当时的学校，当时巴勒底人的学校去学习，然后呢出来呢是从哲士做起的，从一个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做起的啊。他先是做哲士，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做了首席哲士，那可能有点相当于现在你去想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啊，他当了首席哲士。那到后边呢他还当了巴比伦的行政长官，到第三章的时候，后第四章他当了王的私人顾问，而且呢他还在老大缺席的巴比伦城当过老三，虽然当得很短，但是他也当过老三，这是第五章讲的事情，所以他有经验，他有资历。第二呢，但以里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啊特别简单，我们读的但以里书啊，似乎他只有他自己，既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啊，书中是没有讲。我们也可以是这样来推断，因为啊按照波斯人的法律，一个丈夫家中的丈夫犯了法被处决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是要被一同株连的，一同要吃官司的，要连坐的。那我们知道但以里呢，他吃官司的时候就他自己啊，既没有他的老婆跟着，也没有他的孩子跟着，很可能他就没有，所以他没有裙带关系的复杂和累赘啊，处理事情就比较干脆，比较容易，也没有很多人要通过他来行贿受贿啊，让他这个贪污腐败哈。这是从外人的眼光看，他有经历，而且他的关系又简单。其实第三是最重要的，就是但以里品格。他作为神的儿女，他那种处事时候的正直，他断事的智慧，处处都显露出属神儿女的美好灵性。所以大力乌他虽然不是神的选民，但是他看出神的选民的那种美好，他信任但以里，他远超过另外两个总长。而且呢，刚才我们读到的大力乌计划升但以里的职，升他做总长当中的这个管理的人，相当于首相，让他治理全国。这个一般听起来是个很好的消息啊，可惜啊，这叫福兮祸所倚啊，或者说福兮祸所伏吧。升官的好消息带给但以里的是危及生命的厄运。我们接下来读下边的经文啊，从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里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里的把柄， 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或作求王下旨要立一条云云，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这段注意到那个紧张的那个气氛开始出现了，是因为但以理的那个同事，另外两个总长和其他的总督想要弹劾但以理啊，他们想弹劾他，但是找不着任何过失，因为但以理在金钱、在情欲、在政务方面皆无过犯。但是这些恶人他们策划于密室，费尽心机设计了一条毒计，他们从但以理的信仰生活下手，逼但以理呢在信仰当中呢做违反法规的事，这个事情本来也是没有的。于是他们用诱骗的方式让大力乌王立一条新的禁令，这条新的禁令说起来非常简单，简单的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就是30天之内任何人都不可以祷告，不可以祷告，除非是向大力乌王祷告，是用他的名祷告。他们跟王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向大力乌呢灌迷魂汤啊。他们对王说，想想他们会怎么说：王啊王啊，唯有你，你是神在世上的化身呐、你立这样一条禁令，让人不可以祷告，只能向你祷告，这种方式就能考验出人的心呐、就能让人对你忠心呐、对你顺命啊。他们对大力乌王说的这些话呢，实际上是把他奉成了神。这个大力乌一看人拿他当神，人呢、就有这种倾向，就是人的官做大了，人的权力多了，他就想当神。那么大力乌听到人家这么恭维他，拿他当神，他的心里也是醉了，他也不及多想，美滋滋的就签署了禁令，而且盖了玉玺。那事情就急转直下了。我们接着读经啊。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啊，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故事的紧张，那个冲突的最高峰开始出现了。但以理，我们稍微回来看一下刚才的经文当中讲的，但以理知道这禁令是冲他来的，是找茬要害他的，但是大家注意到但以理呢不为所动，仍然一日三次向着圣城开着窗跪在地上向耶和华神祷告。 这让设计害他的人的那个设计这个计策的人呢，就抓到了把柄，立刻要求王按照禁令所说的，把但以理呢扔狮子坑。他们给王打的小报告啊，这个很厉害，里边有三件事让王不得不听。第一件事是什么呢？说王啊，但以理啊，是个次等的公民，他根本就是掳来的，他根本不是我们这边的人呢、啊，他是掳来的一个次等公民，他根本就不配任何的尊重。第二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但以理啊，是知法犯法，这属于罪加一等。第三，特别要挠那个王的心的是说什么？这个人不给你面子，他不给你面子，他故意违反军令来羞辱你的。这几句话出来以后啊，王明白了一件事儿，王明白了那个禁令啊，不是那些人用来抬举他的，不是为他扬威立名的，而是要杀他想用的这个但以理，他想用的这个重臣但以理，为杀他找的借口。这个王才知道自己被人耍了，骑虎难下，因为马代波斯有这个定例。盖过玉玺的禁令呢，是必须执行的，不可更改的，这是当时的社会习俗。在更早的时候，那个汉谟拉比法典当中有第五段就规定了，说法官如果改变自己的判决的话，那是有罪的。那现在呢，这个奸臣弄权啊，逼王下令，终于把但以理投入了狮子坑。所以我们看到是但以理身陷狮子坑，这个诬告者呢也搬石封口，把坑封得很严，而王呢进退两难。王心里啊，这时候也挺憋屈的，他很矛盾的。他一方面呢，他埋怨但以理太倔，这个人怎么那么倔啊，一定要这样做，就跟我的禁令相抗。另一方面他又恨那些告状的人，这些人太阴，那么阴险把我给耍了。但是他呢无计可施，他又羞又恼，所以经文描述他说他气得吃不下饭，而且睡不着觉。再看经文，故事继续推展，第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祭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中被祭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然后现在我们写这个影评的话说，剧情大反转，但以理在狮子坑中安然度过一夜，初升的红日仿佛笑脸迎接他。当时在这个异邦的文化当中啊，他们也有这个神明判断的说法，就是说把人扔在狮子坑中，由神明决定生死，如果这人是无罪的话，他就在狮子坑中能存活一夜，这样呢他应该马上无罪释放啊，说明神的判决是无罪的，应该释放，应该平反。那但以理毫无损伤，不是因为狮子吃饱了啊，没有食欲不想吃它。当王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歹人投入狮子坑的时候，作恶的人立刻得到了作恶的下场，他们立刻被饥饿的狮子撕碎了，吞噬了。他们的妻子儿女是很可怜的啊，妻子儿女也很可怜，被投在坑中做了犯罪的陪葬品。这是今天我们读的第六章中关于故事的基本情节，也是很精彩的。我们这样的来总结一下， 一日三岛新赤城，冷对王喜恶失坑。因度设谋难逃死，平信复义反得生。狮子坑中的但以理啊，这个题目是旧约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之一。它这个故事呢，在历史和文化当中呢，也有许多的表现。啊，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弗兰德的一个画家叫，他也是这个巴洛克画派的一个早期代表人物，叫 Peter Paul Rubens， 就是彼得保罗鲁本斯。他画的一幅画可能是最有名的吧，大家一定都看过。这幅画把狮子坑还有狮子都表达得非常生动，但是我觉得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观点看，从 biblical point of view 来看啊，觉得他画的不太对。他画的什么呢？他把但以理画的太年轻了。你们看这个但以理多少岁啊？最多40多岁吧。其实那个时候但以理有多大了？那时候但以理已经80-90岁了，已经是耄耋老人了，所以画的还是不够准确啊。还是这一幅，这幅是英国画家啊布里顿啊李维尔画的，他呢这个人物刻画更符合圣经。他画的但以理不仅年龄的吻合度高，而且大家注意到他画的但以理是什么样子的，是非常的从容不迫。他把他的那种镇静有条不紊不慌乱表达出来了。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在这本书的11章12章的时候，特别就讲了信心的伟人和他们的丰功伟绩啊。其中在11章33节的时候说，讲到这些信心的英雄、信心的伟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后边这句话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连在一起了，说堵了狮子的口。这个堵了狮子的口说的就是今天的经文当中但以理在狮子坑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个信心的凯歌。信心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思考的角度。接下来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思考但以理这位信心的英雄、信心的伟人给我们今天也都是走信心道路的人，他给我们的启迪和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做一个被信仰所塑造的人。我们看到但以理呢是一个被信仰所塑造，或者说是被信仰重塑的一个人。很显然但以理与众不同，因为他是被信仰改变的人，在信仰当中他被重新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与世人不同。怎么不同法呢？他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他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方式。怎么表达的呢？祷告成了他生命的主轴。一日三次向着圣城耶路撒冷双膝跪拜感恩祷告，这成了他生命当中雷打不动的组成部分。这个呢不仅出于以色列人这种敬虔的传统，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有敬虔的传统，在他的传统当中有向着圣所举手祷告这样的要求和这样的实践。不仅是这样的一种传统，更是但以理与天父那个生命契合，在祷告中生命契合的那种宝贵时刻，谁都不能夺去。你看但以理向耶和华神祷告，他不是作秀，他不是刻意的张扬，但是他也绝不隐藏。他不是革命反叛，但是也非常的固守他的原则，就是说谁也不能把这个夺去。他也不能够因王的禁令所改变，因为祷告成了这样一个信心英雄的生命，祷告成了他的生命。我们注意到第十节怎么说的？第十节说与素常一样，与素常一样。 这是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灵命的这个塑造和操练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在长期的灵命操练过程中呢，就形成了美好的品格。信仰塑造了属神儿女应有的形象。你看故事当中怎么表达的，这个但以理看到那个莫名其妙的禁令，他马上就知道了。但以理何等聪明啊，他马上知道这是冲着他来的，这个陷阱是专门为了他挖的，这个网罗是特地为他设的，他的生命正面临着一个极大的极为危险的逼迫，是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是最能反映人的信仰的深度、信仰的厚度的，反映他的内心世界的，反映他的真实的品格状况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什么呢？但以理极为冷静，但以理极为极为的冷静，他冷静的令人难以置信，要用咱们中国人传统的话说，这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恶尸似于后而魂不惊啊。这个整个看到他这么样的冷静不为所动，在故事的前半段风云突变形势危急的时刻，但以理无言无动作，没有采取任何自救的行动。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但以理不是没人啊，但以理是当了七朝元老啊，他在宫中待了那么久，做高官的，他是首席总长，他是七朝老臣，他有经验有职权，他有他自己的人的，他可以纠集他的队伍的，纠集他的队伍铲恶除奸恐怕也不是不能做的事情。但是他吓懵了吗？他没有，他异常的冷静。但以理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啊？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跪下来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在与上帝的相交的时候，他满有平安。这个平安体现出他对耶和华神的信心。信仰带给但以理的是耶和华神高于一切，耶和华神高于一切，这个成为了生命的最基本的原则，顺从神而不顺从人，违反神提出的那些律法持守神所赐的律法诫命，是超乎一切人间的禁令规条的。当两者矛盾的时候，顺从神而不在世界的君王面前低头。但以理知道他自己所面临的，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三层：被掳的犹太人和波斯的国民，这样的一种争端第二层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律法和大力乌王的命令，哪个更重要？但是更基本的是什么呢？是以色列的神，是耶和华神与波斯的神的较量。在经文当中有五次讲到说这个荒唐禁令是不可更改的。这是什么意思啊？人的禁令还不可更改，这是向上帝的权威挑战啊。但以理深信最终的主权在耶和华神手中，所以但以理镇定，不慌乱，不以暴制暴他也不自己伸冤，他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是大家熟悉的经文，在申命记第32章讲到主说的，说伸冤报应在我，都在神的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前面两个，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一个是听凭主怒的处事原则，第三个方面呢是攻克己身的灵命操练。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